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马克龙和普京通话，聚焦乌克兰核电站安全。因军援乌克兰武器存量大减，西方动员军火商增产。美强化生物制造战略能力针对中国。路透社指，美扩大禁止14纳米以下半导体设备出口中国。堵塞解除，美西港口等待靠港船只由100艘锐减至10艘。以色列话，美11月中期选举前，伊朗核协议难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通话，讨论乌克兰核电站的安全局势和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不过由双方各自发表的新闻稿显示，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起因方面讲法完全不同。法国爱丽社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核电站才是风险的主因。马克龙总统已经要求俄罗斯由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出所有武器，并且遵守国际原子能总署建议，以确保电厂的安全。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在一则新闻稿说，俄罗斯方面提醒法国方面注意到乌克兰军队经常对核电厂设施包括核废料储存设施实施的攻击，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呼吁就这个问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参与非政治化的互动。而上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已经再次呼吁在扎波罗热周边设置核安全保护区，并且紧急呼吁立即停止整个区域的所有炮弹攻击。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动员国内的军火制造商增加产量，以补足过去六个月来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而大幅减少的武器储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已经宣布，盟国军备高级主管将会安排会面，议定供应乌克兰并且重建本身武器储备的计划。奥斯汀上星期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上表示，我们将会讨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能够怎样帮乌克兰未来的部队配备他们需要的最好武力。而国防部主管武器采购的次长拉普兰特亦都说，这场会议将会在9月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解决供应链问题，并且提升美军系统的互用性和互换性。此外，五角大楼已经向乌克兰供应了大约8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但是这种炮弹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通用动力公司才能够生产，每个月的产量只是大约14000发。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正在准备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帮助扩大美国的生物制造业，加强对中国的竞争。据悉，该草案将会制定一项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战略，利用生物系统来创造一系列产品和材料，由新药和人体组织到生物燃料以及食物等范畴。但是目前行政命令的细节还未公开。由于目前的 COVID-19 大流行促进了制定一份清晰产业战略的迫切性，除了医疗保健之外，美国还将会致力推动农业、能源和其他行业的生物制造。知情人士说， 该命令将会要求美国应该怎样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制造生物基础产品和材料。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虽然在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就仍然准许高科技生产商转移到国外。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亦都特别担心，是否对中国先进生物制造基础设施过于依赖。根据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在下个月扩大一项半导体出口限制，针对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和晶圆制造工具的半导体。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商务部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致函给三家美国公司，包括科旅、科林研发和应用材料，现在打算以信件内容的限制作为基础公布的新规则。三间公司都已经公开证实收到商务部的信件，在信里面商务部禁止他们向生产14纳米以下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出口晶圆制造设备，除非卖方取得商务部的许可。上个月商务部亦都致函比辉达和超微公司，信里面亦都列出一些规定，指两间公司要停止向中国输出多种人工智能的运算晶圆。其中一些消息人士表示，这些规定可能包括针对中共的额外行动，而这类政府通知令商务部可以绕过冗长的法律制定流程来迅速实施管控，但是只会适用于收到信件的公司。据日经亚洲近日指出，起因由于疫情传播，由2020年底开始的美西港口堵塞潮目前已经有所缓和。由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洛杉矶、长滩港近海等待的货船数量已经由1月份的100多艘下降到目前不够10艘。与此同时，运费亦都急速下调。9月的第一个星期，由上海到美西的货柜运输成本是3959美元，比前一个星期下跌了 23%， 创下2009年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报道警告，疫情大流行期间，航运市场蓬勃发展，海运托运人订购大量的新船。据英国知名航运研究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的数据，2021年货柜船新订单比前一年增长 4.2 倍，创下14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这些船要到2023年或者更迟才能够完工，如果在大量船只投入服务之际需求就已经下降，那航运景气的衰退可能会卷土重来。在欧洲参与核谈判的各方对伊朗当局的谈判表示失望之后，以色列官员指出，他们不预期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西方能够同伊朗达成新的核子协议。以色列先前一直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2015年各方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认为该协议功能有限。现在以色列持续相同的立场，反对现任总统拜登寻求挽回伊朗核协议的行动，而伊朗目前将挽回核协议和终止联合国监督单位持续调查在当地三个核设施的铀浓缩挂钩，令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上星期六都极度怀疑伊朗究竟要做乜嘢。以色列总理拉皮德星期日在内阁会议简报的时候感谢欧洲能够将说话讲得直白。一些以色列评论员认为，官员相关的谈话是预见美国总统拜登不愿意在距离选举太近的时候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免被对手大做文章。以色列虽然并非是维也纳会谈的当事一方，但是对伊朗的发展就深感忧虑，并且直言只要外交途径行不通，就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英国国防部12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下令军队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奥斯科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部在定期情报更新中表示，乌克兰收复的失土面积至少是伦敦都会区的两倍那么大。 英方在推文中说，乌克兰迅速取得成功，对俄罗斯整体作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证实，乌军已经在大规模反攻行动中成功地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乌东战略城市伊久姆。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城市伊久姆的议会大楼挂起乌克兰的国旗，证明这个城市已经被收复。德国国防部长布雷德11号在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的访问中表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亦是在度捍卫欧洲的安全，承诺继续提供乌国军援，无论要使几多时间。另外他亦提到，乌军近来取得的战果可望加速这一场战争的终止。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在哈尔科夫州一带收复大片失地，俄罗斯军队防线不断后撤。地方官员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至少收复了40个聚落。不过俄军在放弃哈尔科夫占领区的同时，亦对当地火力发电厂发动攻击，引发大火。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今次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包括哈尔科夫的供水设施和一座火力发电厂，造成多地大规模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批评俄军，强调发电厂并没有军事设施，俄军的目标是要剥夺人们的光和热。停电范围包括哈尔科夫和顿内茨克全境停电，扎波罗热、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苏梅部分区域停电。哈尔科夫市长切列霍夫亦认同俄军此举是为了报复，特别是俄军妒忌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的成功。切列霍夫表示，市区内很多地区在火力发电厂被攻击都失去电力，供水设施亦受到攻击的影响。中共的二十大会在10月16号在北京举行。近日北京出现群聚疫情，涉及三间学校，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将500多名师生员工上个礼拜五晚开始被转移至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据美联社9月11号报道，截至上个礼拜，中国各地大约6500万人处于封城或其他严厉的封控底下。面对 Omicron 变异成传染性极强但毒性类似流感的情况底下，中共仍然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引发被隔离者的不满。很多人在网上发泄不满，甚至同小区的大白人员发生对峙。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继续重击中国的经济，影响电子和其他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从今年4月开始的长达两个月的封城更是重创经济，促使外来劳工和外籍商人逃离上海。中国今个礼拜将公布经济数据，分析人士将分析中国各地严厉的防疫措施如何影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封城之外，很多地方几乎每日强制核酸检测、限制旅行、关闭公众场所等等。加州议会最近通过一部禁止外国政府购买该州农业用地的法案。美国之音10号报道，这个消息再次在全美各地引发了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不友好国家实体投资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支持者认为，保护农地不被敌对国家实体掌控，事关美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反对者就指出，美国应该加强监管而非一概论之。除了加州之外，美国现在只有6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6个州分别是爱荷华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今年7月，一家中资企业在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粟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在联邦层级，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租赁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 但美国目前还未有规范外国个人和实体持有美国农地的全国性法律。目前还未有关于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联邦法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表示，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对抗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成长放缓，但仍然有机会避免严重衰退。耶伦说，通胀太高了，我们必须将它降下来。耶伦告诉 CNN 知，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经济衰退风险。他说，这个肯定是我们正在监控的风险，但我们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我认为保持这种状态是有可能的。美联储寻求适度降温经济成长，压低通胀，同时不至于造成衰退的所谓软着陆，令到通胀回落到 2% 的区间。耶伦说，我相信有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长远来看，如果通胀没有获得控制，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虽然美国2022年前两季的国内生产毛额出现萎缩，符合衰退的典型定义，但耶伦再次强调情况并非是这样。他强调说，我们并未陷入衰退，劳动力市场异常强劲，每个在找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两个职缺可供选择。路透社引述几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设法提供紧急资金给那些因为战争导致食品价格飙升的国家，并将在今日的执行董事会会议中讨论相关措施。这项计划首度被媒体披露，将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俄罗斯在2月底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升。消息人士说，这项计划将令到国际货币基金得以兜过普通资助计划所需要的条件，帮助乌克兰和其他因为战争而受重创的国家。但相关措施的规模和范围都还未确定。工作人员近来一直在讨论这项计划，预料在国际货币基金10月召开年度会议之前会举行正式表决。消息人士说，如果计划顺利通过，将暂时提高现有上限，给所有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快速融资工具和低收入国家适用的快速信贷工具之下，额外借入最多 50% 的配额。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星期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油价下跌令人们对经济更加乐观，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都大幅下降。该调查显示，八月份对一年和三年通胀率的预期中值分别降至 5.7% 和 2.8%， 低过七月份的 6.2% 和 3.2%。 与此同时，汽油价格已经从今年六月的超过5元的峰值大幅下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国平均油价约为每加仑 3.71 元，仍远高于一年前的价格，但较八月同期下降了约26仙。这个是这个礼拜将公布的三个与通胀相关的关键指标之一。礼拜二将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礼拜三将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美联储将在9月20号至21号的会议上讨论再次加息的幅度，并将密切评估上述数据和其他数据。乌克兰反攻东北部哈尔科夫大捷，收复超过3000平方公里领土。俄媒披露，在俄国遭遇侵略乌克兰以来最大败仗后，俄国总统普京取消与军方将领会议，占领区要推动的兼并公投亦被推迟。俄占区公投原本排定于5月举行，先推迟到9月，后来又推迟到11月，现在已经被搁置。英国国防部12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下令军队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奥斯科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 乌克兰收复的失土面积至少是伦敦都会区的两倍那么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证实，俄军已经成功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乌东战略城市伊久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200日，泽连斯基向全国发表谈话时感谢乌军解放了数百个城市村落，包括最新的巴拉克列亚、伊久姆以及富皮扬斯克。礼拜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新一届理事会常会。西方民主国家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共并呼吁进一步对新疆人权进行调查的决议。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8月31号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人权组织指责中共虐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包括在拘留营中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动。安理会成员美国指责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西方外交官表示，一些民主国家正在考虑一系列选项，包括在安理会成立16年以来首次就中国问题作出决议，此举可能包括建立和调查机制。英皇查理斯三世10号登基，礼拜一首次在国会发表演讲，重新将维护宪政原则。国会方面表示，保卫自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重要精神，相信查理斯三世将一如女王勇于承担。查理斯三世与皇后卡米拉上午10点抵达历史超过900年的国会大厦西敏厅，接受上下议院议长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哀悼，宣誓效忠新国王并致辞回应。这一类仪式在20世纪中期以前都在白金汉宫和其他皇室住所进行，国会借此传达对新君主的期待，提醒君主应负的责任。身为象征元首的君主亦被期待展现团结稳定国家的能力，同时尊重议会与内阁制政府和民主政治扮演的角色。查理斯三世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他将效法女王，维护作为立国之本可贵的宪政政府原则。他说，女王树立了无私恪尽职守的典范，他有决心和诚意追随女王脚步。当地时间9月12号，贵阳政府被指疫情防控不力，中共卫健委将派工作组全程接管，当地防控即刻升级，当局派出大批警察、武警封堵楼门，震势吓人。之前饿坏了的居民仲可以出门抢菜，现在连门都出不到去。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12号晚疫情严重的贵阳南明区的警察倾巢出动，到号称亚洲第一大楼盘、有40万居民的花果园封堵楼门。近日贵阳市疫情封控导致物资严重供应不足，有多人因无法忍受饥饿而跳楼，一名志愿者代表跪地哭诉，居民没饭食，贵阳民众买不到物资挨饿，当地政府却将外地援助的物资高价卖给居民，引发民众怒火。9月11号，贵阳某小区爆发饥饿暴动，大批民众冲上街头索要物资，后来有100几名居民被捉。目前贵阳花果园小区的居民反映，肚饿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而楼门又被封死了，可谓是走投无路。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拉尼娜现象从9月持续到11月的几率是 91%。 拉尼娜现象将导致今年的秋季十分炎热，除了与加拿大接壤的最北部地区，全美每个州都预计在9月至11月看到高过平均水平的温度。加州沿海的大部分地区有大约 40% 的几率高过平均温度，内陆和南加州地区在秋季更有可能遭遇额外的高温。根据长期展望报告，拉尼娜现象亦意味着今年秋季全美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将会减少，从9月到11月几乎整个美国中部地区都将比往时更干燥。对于已经遭受严重干旱的加州等西部各州而言，连续第三年的拉尼娜现象将是严峻的。加州的大部分雨水都是在冬季，而拉尼娜现象的冬季可能令加州大部分地区更加干燥。 著名常青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近日宣布了助学金新计划，家庭收入低过10万的学生，该校将负担他们在校的一切费用，而之前只有家庭收入不到65000元的学生才可以获得该大学的全额助学金。根据新规定，该校 25% 的本科生1500人将获得涵盖学费及食宿费的全额经济资助。入读这间常青藤名校一年的费用接近8万。该校声明中表示，家庭收入高达15万的学生亦可以获得部分经济资助。在2023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将成为首批获得助学金计划帮助的学生。对于俄罗斯民众因为表达反对乌克兰战争而遭到恐吓，联合国代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希夫礼拜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开幕式发言时给予谴责，并警告这个是侵害基本自由。纳希夫警告这些做法妨碍行使宪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包括自由集会、表达意见与结社的权利。他亦对于记者遭到施压、网络资源被封锁及其他形式的言论审查表示谴责，指称这个同媒体多元化相抵触，并且侵犯取得资讯的权利。纳希夫目前代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直到接替前高级专员巴舍莱的图克上任。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持续至10月7日结束。今年较早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令，对于俄罗斯部队2月24日全面侵略乌克兰后在当地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高层级调查。加州大麻管制局和 Antioch 市警方近日查获了超过10000株无证在室内种植的大麻，估计价值约是730万美元。这次行动从8月31日一直到9月7日，期间相关部门在整个 Antioch 市约发出了17张逮捕令。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缉毒局和 Antioch 执法局都对这次缴获行动提供了协助。据悉，这次缴获行动总共发现了大约10451株大麻，以及23355元的现金和六支枪。根据西方石油公司的公开消息，巴菲特旗下的白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再度增加对该企业的持股比例，目前的百分比是 26.8%。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巴菲特花费超过56亿美元购买西方石油股份，作为在美股动荡期的主要压注。目前巴菲特的公司对西方石油的持股比例超过1/4。自今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巴菲特明显加快了买入西方石油的速度。在上个月，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授权巴菲特旗下的公司购买50%的西方石油股票，当局赞同这笔收购不会损害竞争的讲法。近期以来，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创下10年来的最高位，年内升幅达到127%，市值超过600亿美元。在加仓西方石油之际，巴菲特还是不断抛售比亚迪公司的股票。自8月下旬以来，巴菲特旗下的公司抛售了300多万股比亚迪的股份。市场认为巴菲特作出这个举动，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比亚迪在未来的增长已经见顶，后续难以保证高增长态势。
根据财政部上周公布的数据，美国政府债务最快9月就会首次突破31万亿美元。分析师说，拜登政府平均每8个月或者9个月就会增加过去一年的新债务。美国2月初债务总额才超过了30万亿美元。拜登政府只用了8个月就增加了10000亿美元的政府赤字。在 COVID-19 爆发之前的10年里，平均每年的预算赤字约为10000亿美元。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政府福利支出项目将为赤字固定在这个水平左右。拜登上周在一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招待会驳斥共和党对他在财政预算上的批评，称他去年减少了3500亿美元的赤字。民主党人说，增税可以减少联邦赤字，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一旦降低通货膨胀发生后， 赤字将会一路攀升，直到2026年。如果这个星期五之前没达成新的合同，美国铁路工人将会开始罢工，而这个势必会扰乱经济，并危及民主党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拜登政府正在向工会施压，希望他们尽快达成协议。白宫官员周一称，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关于这件事的简报，并密切关注内阁官员和经济顾问在这方面的工作。白宫经济委员会已经就这件事召开了多次会议，拜登政府劳工部长沃尔什周日晚亦都再次呼吁各方尽快达成协议，他已经因此推迟了原定对爱尔兰的访问。据彭博社报道，如果铁路运输中断，美国经济每天的损失将会高达20亿美元。全美工业品供应链和农业商品运输都是依赖铁路。澳洲政府正在对其移民系统进行审查，一项可获得快速处理的重大投资者签证计划可能会被取消。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9月11号表示，重大投资者签证 SIV 计划已经成为澳洲移民系统中的一个问题。他在这里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大多数澳洲人都对这个签证类别非常反感。这个类别的签证令到人有效地购买进入这个国家的途径。重大投资者签证计划在2012年由当时的吉拉特工党政府推出，该类别签证要求申请人在4年里头对特定的领域的项目投资500万澳元，然后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签证的快速处理。该签证没有语言、年龄和移民分数的要求，对申请人居住时间的要求亦都只是1年40日，而且可以让家属一同移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国防部12号透过推特指出，目前乌克兰成功光复的地区约3000多平方公里，俄罗斯很可能已经下令所有部队撤出哈尔科夫州。专家分析说，现在习近平去见普京，处境会很尴尬。下面来看报道。
泽连斯基11号对 CNN 表示，乌克兰的目标是将俄军彻底赶出我们的国家。 CNN 分析，乌军反攻成功主要是俄军装备不足、补给中断，俄军溃败撤离令到普京的算盘全面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计划更难实现。普京扶植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在 Telegram 发布信息，直指俄军犯下错误，并暗示俄军指挥系统混乱。莫斯科面临兵败，几乎静默不语，亦没有对乌克兰东北部情势做出解释，令到部分主战的政治评论家以及网络上的俄国国家主义分子极为愤怒。左翼作家普列平在 Telegram 上将哈尔科夫的失败描述为一场全面的灾难和情报失败。台湾国防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表示，乌克兰反攻奏效有可能达到泽连斯基所公开宣称的收回乌克兰失去的土地，恢复到独立时的疆界。军事的胜利就可以令到乌克兰获得政治上真正谈判的筹码，这样战火就可能可以平息。他认为俄乌战争有可能在3个月内停顿下来。不过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表示，乌军想快速将俄军全部赶走仲是有困难的。 毕竟乌东地区、顿巴斯克地区仲系有好多亲俄嘅民众喺嗰度，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所以嗰个部分相对嚟讲系有啲挣扎噶。佢认为泽连斯基誓言收回乌东甚至克里米亚，普京就要维持住克里米亚，而家就取决于双方点样去做一个停战嘅妥协。苏子云指出，乌克兰以弱抗强，而家反攻又捷报频传，最主要的原因是乌克兰政府和民间坚定的防卫决心和意志，其次是乌克兰善用战略手势的地形避开俄军的锋芒，从后方切断俄军的补给。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不对称防卫武器标枪飞弹、刺针飞弹的确发挥了很好的效果。王承志亦表示，西方国家提供援助，乌克兰能够快速掌握、充分运用，表明乌克兰有好好的全民防卫以及后勤动员的基础，这方面值得台湾借鉴。俄乌战争会对北京产生很大的震撼，这个震撼就是当你想要武统台湾的时候，你可能是跟全世界为敌。苏子云指出，危及中共统一的一个正当性，这样可能在中国内部就会产生新的变局，或者是会令到中国人民可以真正地去反对中共这个政权，重新建立一个民主的体制。正值俄乌战争形势扭转之际，习近平下星期将同普京会晤。约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兰兹 Hall Brands 10号发推文分析，这样令到中共骑虎难下。北京如果援助俄罗斯，将受到西方制裁，如果俄罗斯被乌克兰打败，会引发莫斯科内部的政治动荡，咁好可能令到习近平付出好大精力培植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付诸东流。如果普京寻求北京更多的支援，北京不能够满足普京的要求，可能会在中俄伙伴关系产生好大的紧张。
韩联社报道，12号，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韩在记者会上公布，总统尹锡悦将于18号起出访英国、美国、加拿大，共为期7日。下面嚟睇报道。
金盛汉介绍，此行嘅目的系同共享核心价值嘅伙伴国家加强合作，扩大经济外交嘅基础。尹锡悦将喺19号出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葬礼，并利用呢个机会同出席葬礼嘅自由民主国家核心领袖们会面，谋求同国际社会嘅合作。此外，尹锡悦将在20号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讲。金盛汉表示，尹锡悦将提出韩国作为全球领军国家所应发挥的作用，预测在北韩时局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尹锡悦将敦促北韩作出正确选择，走向无核化。据悉，尹锡悦同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领导人的双边会谈日程正在协调中。自从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就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外界认为这次尹锡悦出访三国是韩国明确选择要同自由民主国家合作。早前尹锡悦不同访韩的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并认为是不想得罪中共。但8月下旬，韩国中央日报对1028名韩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5.4%受访者认为中共是一种威胁。时事评论人曹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俄侵略乌克兰令到很多韩国人看清楚独裁国家的真面目。韩国北面有3个独裁国家，北韩、中国和俄罗斯。韩国人梦被惊醒，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亦是心有余悸，所以很多人支持现任总统，希望重新考虑对中共的关系。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将关闭由中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赞助的2个主要研究中心。专家警告，这些研究可能被用于中共的军事发展，对英国构成安全的威胁。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其中由中英合作的中航工业结构设计制造中心，它的主要供应商中国民用、军用航空 至今为该研究所提供了超过6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开发尖端的航空航天材料。另一个就是同中国的一间国有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子公司 BAM 共同营运的，而 BAM 在研发高性能电池、喷气发动机零件和抗冲击飞机挡风玻璃等项目提供了450万英镑。卫报11号独家报道，在英国出口管制联合部门拒绝了两个中心的许可证申请后，帝国理工目前已确认这两个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拒绝签发许可证凸显了英国政府对这一类问题的强硬态度。中心启动时，一些大学接受了中企的大量资金，但随着中共和西方关系渐渐脱欧，再加上对香港和新疆地区人权的担忧，英国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打击涉及两用技术的学术合作。这些技术首先具有民用用途，但亦有潜在的军事用途。此外，在过去三年里面还有五个合作项目被静静地终止，其中包括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CALT 赞助给帝国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设施。据讲他的母公司提供了部署在新疆地区的无人机。中国问题专家帕顿 Charles Parton 表示，如今英国终于醒了，现在英国开始了解所谓民用和军事用途之间的区别正在缩小。英国和中共不应该在任何可能有军事用途或引起人权问题的方面合作。
据华尔街的报道，女王的去世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加速对英国皇室关系的重新评估。皇室曾经的辉煌恐怕将化为云烟，英联邦亦难掩衰退的本质。下面来看报道。
1952年英皇佐治六世去世，伊丽莎白被加冕为王。同时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帝国，英国 GDP 为43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保证英国和他的前殖民地的关系，女王频繁出席英联邦首脑会议。英联邦还特别规定允许成员国互相之间实行关税优惠，促进贸易往来，咁就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互信程度。新西兰前总理大卫允伊称赞女王，我们在这里争斗，而她在这里做团结。但随着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盛行，英国开始取消贸易壁垒和政府干预，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的经济大幅衰退，女王甚至罕有地向国民的致辞中强调了英国经济萎缩的问题。但是政府单靠证券投机等非生产性累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令问题层出不穷。目前英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40年的新高，多间投行预计英国的 CPI 甚至可能在明年初才达到顶峰。八月，据彭博社、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和历史汇率计算结果，印度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超过英国。此外，女王的逝世令到那些主张废除君主制的国家的呼声再次抬头。目前英联邦成员国有56个，其中15个是英联邦王国，包括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几个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去年巴贝多 Barbados 成为约30年来第一个放弃英国君主制的国家，包括牙买加在内的其他几个加勒比海国家正在为切断这一种联系做准备。在4月份加拿大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近60%的加拿大人支持 Barbados 和牙买加等国家切断和英国君主制的关系。约一半的加拿大人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未来不应该继续实行君主立宪制。智库英国未来 British Future 在6月举行的民调结果显示，45%的苏格兰人支持君主制，希望成立共和体制的人有36%，同时有51%的人想要留在联合王国。
在同俄罗斯的能源战中，西方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为减少欧洲家庭和企业部长的能源账单压力， 欧盟将提出一个强制性法规，对化学燃料公司获得的巨大意外利润征收暴利税。下面来看报道。
12号在布鲁塞尔公布的这个新草案中，提议27个成员国根据2022年财政年度的应课税盈余利润，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炼油行业的公司征收特殊和临时税款，但暴利税将不适用于不依赖天然气发电的能源公司累积的利润，好像风电场和核电站。据路透社透露，某些利润是不符合这些实体在正常的情况下获得或可预期获得的常规利润。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说，当前的能源价格上限会在冬季截止，到时消费者将受到新能源价格上限的保护，但是上限会有略有提高，因为将能源负担完全放在国家的预算上是不对的。西班牙的伊比德罗拉公司表示，将保证向红十字会认为脆弱的客户提供五个月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之后所有未付过账单都必须进行兑现。意大利工业总会正在同政府就如何进行天然气配给问题进行谈判。芬兰的 Gasrit 公司表示，它的目标是在1月份开始通过计划中的浮动接收站进口液化天然气。在英国，通胀率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点，能源成本的急剧攀升损害了对电力的需求，材料成本的攀升打击了建筑行业。另据卫报称，欧盟计划提出强制性措施，将节电目标定在 5%。 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表示，征税将通过将工业生产过程转移到周末和晚上等用电较少的时段，以减少用电高峰时期的电力消耗。早前欧盟成员国夏天刚达成了将天然气需求削减 15% 的自愿计划。据报道，该计划草案需要13号通过，然后在欧盟议会要得到各成员国的批准。14号冯德莱恩将在欧洲议会上公布他的细节。
俄乌战争持续几个月，近日乌克兰展开全面反击，俄军丢失大片土地，甚至还有中将沦为俘虏。对此，外界认为俄罗斯已经输掉了战争，所以当前普京需要中共的无上限合作。如果习近平、普京在即将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胆敢作出激怒美国及其盟友的举动，这样必然会招来强烈反制。目前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将会有何动作。综合传媒报道，俄罗斯驻北京大使近日表示，本月15至16号，习近平、普京将会利用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论坛的机会举行峰会。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对此指出，普京、习近平等极权主义世界领导人本周将会齐聚中亚，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合作组织今年准备迈出大胆的一步，正式授予伊朗成员资格。此外，除了伊朗，白罗斯很可能很快从观察员名单升级为正式会员国。报道评论说，如果该组织胆敢作出这个决定，必然会激怒美国。与此同时，今个月11号，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消息说，日本、英国、美国、澳洲和纽西兰正协调借由本月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安排五国外交首长在纽约开会，商讨透过加强协助太平洋诸岛国的开发，以对抗中共当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报道表示，日、美、英、澳、纽等五国今年6月成立旨在支援太平洋岛国的蓝色太平洋伙伴架构，并已经举行多场高层会谈，如今更加提升到外长层级，并将会探究在灾害对策和海洋监视等领域和太平洋岛国加强合作的方式。日本自1997年以来，每三年邀请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领袖高峰会，以深化彼此关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更加在首相官邸和台湾的南太平洋友邦白留总统魏树仁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据报道，岸田亦都考虑9月中旬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确认美日在台湾等相关议题上紧密合作。此外，報道仲指出，中共近年嚟一直強化喺印度太平洋地區嘅存在感，包括今年4月份同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合作協議。5月份，中共外長王毅喺斐濟同10個太平洋島國舉行外長會議，以及8月份時所羅門群島拒絕美國巡邏艦停靠補給等。美國政府日益關注中共在太平洋島國逐漸增強的影響力，為此美國政府將會在今個月28號召開首屆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這個被認為是美國政府為了加強與該地區關係的最新行動。近日俄烏戰爭形勢在短短幾日內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剛剛在俄羅斯結束訪問的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向普京轉達習近平的承諾，堅決支持俄羅斯。到底習近平會否為普京雪中送炭，引發外界關注？根據法廣今個月12號的報導指出，俄烏戰爭爆發初期，北京深信俄羅斯將會很快打敗烏克蘭，但是中共當局的判斷一如普京的判斷完全落空。如今戰爭已經持續200多日，俄羅斯卻陷入了困境，所以俄羅斯對習近平承諾的無上限合作十分期待。這樣習近平今次會見最好的朋友普京時會帶去的禮物是什麼？習近平會否冒著徹底和西方鬧翻的危險，向俄羅斯承諾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對此，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哈爾布蘭茲分析認為，如果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場局勢變得如此糟糕，將會使中共騎虎難下。中共此時如果援助俄國，將會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但是如果俄羅斯被烏克蘭打敗，中共政府亦不能處之泰然，一個被嚴重削弱的俄羅斯將會變成一個未來對付美國用處不大的盟友，而且會在莫斯科內部引發政治動盪，而莫斯科政局動盪很可能使得習近平付出很大精力培植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付諸東流。他推測，如果俄羅斯處境不利，普京會尋求獲得北京當局更多的支持，如果中共不能滿足普京的要求，可能會使中俄夥伴關係產生巨大的裂痕。所以俄烏戰爭不論是烏克蘭扭轉戰局還是俄軍失敗，都是北京當局不願看到的事情。隨著中共20大臨近，中國各地的疫情封控措施日趨嚴厲，從5號起部分區域實施臨時靜態管理4日的貴州省貴陽市官方宣布11號僅新增一宗病例，但是12號又升級了封控，多個地鐵站暫停營運。據報導，貴陽疫情爆發點集中在花溪區、南明區、花果園等地，其中被稱為亞洲第一大社區、居住了40多萬人的花果園小區是受封控影響最嚴重的社區之一。花果園的李先生12號告訴本台說，我在這裡開店的，跟7個員工一起被困在這裡了，店都開不到了。李先生說，被封之後當局發了少量物資，一個薯仔、一個蓮花白，還有一箱即食麵、麵條，我們六七個人吃五日，他網上買不到了，團購不能購了。微博上生活在貴陽的有著200萬粉絲的大 V 劉菲兒發帖說，徹底買不到餸，所有能夠用上的 App 都用上了，但全部下架了。演員周偉彤亦都發微博委婉地表示，物資比較貴乏，需要向鄰居請求救援。網上流傳影片顯示，大量外地支援貴州的物資被拋棄爛在倉庫當中，還有影片顯示有人肆無忌憚地倒賣救援物資。網友氣憤地說，疫情之下發國難財的哪裡都有，但貴陽這一幫人連演都懶得演，裝都懶得裝了，但凡將卡車上黔南州慈援貴陽的橫幅扯下來，亦不會鬧到網上。 无奈之下，封控在家的花果园小区的居民只能够通过喊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有网友气愤地说，刚刚刷到贵阳老百姓抗议的视频，看着看着没了，疫情背后的利益链不除，疫情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仲熟视无睹，这样后果不堪设想。国家看不见咩？每日沉迷于自我感动当中。吉林省长近日为中小企业向政府催款，想帮扶私企改善经济。政经观察家范畴认为，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体制已经走到了没回头路的时候。据路媒报道，中国吉林省长韩俊7号赴长春市考察，他接到华腾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反映拖欠款项问题，省长当即催债，要求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尽快偿还拖欠款项，并要求长春市相关部门尽快清查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情形，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中国南方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关先生对本台表示，私人企业因为承包政府的工程和项目之后被拖欠应收账款，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将你所投资到期的和我们应该给你的拖住，就一年半载都不给你，最后你就要破产了，就是这样。受疫情和清零政策影响，目前中国经济下滑，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就业形势严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11号对本台表示，美国私人企业和政府做生意的最大的好处就是钱一定会收到，但可能会慢一些，因为要走官僚程序的整个过程。而在中国显然不是还款慢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付款拖欠。谢田说，按道理讲，一般的要讨债公司打个电话来处理，或者将它告上法庭，由法庭判决处理。这种用行政干预比较奇怪，但现在在中国这种特殊的企业环境下是有效的，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法制区的缺陷。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没钱了，政府入不敷支。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广义财政收入为133,189亿元，而广义财政支出为183,713亿元，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大约50,000亿元。政经观察家前哨预测创办人范畴对数字台湾表示，中共的财政撑不过两年，中共二十大之后，无论习近平连任不连任，中国的经济和财政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了没回头路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今个月8号辞世，英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女王国葬前一日，全国为伊丽莎白二世默哀一分钟。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9号举办女王国葬。首相卓惠斯发言人12号表示，为感念女王生前对英国的贡献，国葬前一日晚间8点正，全国将会为敬爱的女王默哀一分钟。礼拜一，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妹妹安妮公主、弟弟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伴随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移灵到圣吉尔斯大教堂，灵柩会停灵24小时，供民众瞻仰。预计礼拜二晚间在空军护送之下运往伦敦白金汉宫，礼拜三下午移送至西敏寺大教堂开放民众瞻仰四日，19号在西敏寺举行国葬。Tesla CEO 马斯克的前女友正在拍卖他们两人在大学交往时的一些纪念物，而从出价情况来看，这些物件都很受欢迎。彭博资讯报道，葛温和马斯克都曾经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如今葛温在拍卖网站 RR Auction 出售一系列当时的照片和其他交往纪念品。网站上供竞标的有18张日常照片，捕捉了马斯克读大学时的年轻样貌，一张手写的生日卡片，以及一条马斯克送给葛温的金颈链。截至目前，这一张结语写上 Love Elon 的生日卡片累计23次出价，拍卖价格突破$10,000，是目前出价最高的纪念品。出价第二高的是一条金颈链，这条颈链上的祖母绿来自马斯克父亲厄罗尔的南非矿场。至于平台上的照片，就展现马斯克先前没人见过的一面，包含年轻时同朋友聚会以及同葛温拥抱的照片。 另外据 The Independent， 曾经在1994年同马斯克约会一段时间的葛温决定出售这些物品是为了筹措继子的大学学费。而葛温接受 Insider Edition 采访时表示，马斯克在将近30年前就有电动车的想法，他会谈论电动车替代燃料来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